在这个三摩地王经中说的呢，就是说如果有人他来请法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就是自己要这个谦虚的说啊，这个我这个孤陋寡闻，才疏学浅啊，所知道不多，你程度已经这么高了啊，哈，你已经善巧通达，在你面前我怎么能够说法呢？哦，但是各位要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要发自诚心这样子讲，这是一个这个请法的仪轨，而不是说我们把它背下来以后，人家有请法就这样给它背出来，哈，就是说我们要这样如是的想，啊，因为这样子讲呢，就主要是要先调伏我慢，啊，说一些自谦之词，不要马上就是说。马上就说了，第一个我们要先观察他的根器，他是不是闻法的法器，然后看他的态度是不是诚恳，就是说他是不是真心诚意的要来这个求这个法，那对这个法呢是不是恭敬，那时机恰不恰当，因缘是否成熟，那这个就是所谓因缘成熟，就是说像他是不是这个闻器呢，就是我们前面有讲他必须就是说他这个他可能就是哎，我们前面讲断气三过嘛，哈，他必须就是听闻的时候不是东张西望啦，或者是想心事种种的，这个不没有把这个法听进去，然后听的时候也没有夹杂自己的这个错误的见解，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发心哈，就是说必须也是要真正清净的想要来听法，然后回去之后还能够意念受持不忘，哦，这样才是一个闻器，哦，要断除这个器皿的这个三种过失，啊，多方面的观察他，如果他是像前面讲的说已经准备好听闻的弟子，这样观察之后呢，他我们应该要为他说法，哦，如果说是时机已经成熟的话，哦，他已经是法器，又已经这个时间因缘都到的话，如果他没有这个请法，也应该要为他说，哦，就是再重复解释前面那一段。那一般我们来讲说，就是说这边我们有讲说，我们必须要先就是说谦下，要先调伏我慢，说一些自谦之词嘛。那这个请法的这个对方该怎么办呢？如果说这个说法法师他这么讲了，我们是哇处在那边不知道是要继续求他呢，还是说就打道回府。这一般来讲哈，就是说如果师父已经这么讲的话，我们就是一开始我们也表达我们请法的诚心，然后就是说态度什么都恭敬，那师父这么讲的话，我们就是说不要说这个太强硬，就是说我们下次再来，再来请，然后第二次呢再被拒绝的话呢，那我们再来请，第三次就是一般，就是说这个老师要考验我们是不是真的诚心真的想要学，还是说说说就算了，他可能哪一天听到人家讲说，欸，这个有那个师傅很厉害，欸，他有一个什么法，那个仁波切很厉害，他那个法超赞的，或者是很高明的法，是他那个是这个欸，密训里面最高的，或者是说这个很多啦，听到诶心里就觉得说哇，就是我们都会有希求这个高明好的这个心嘛，就去求了，可是并不是真正的心里面就是说想要求这个想要学习这个法。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一次两次拒绝就说哎不要了啦，这个师父讲就是说怎么这么那个齁，这么这种人家要求法也不那个，其实师父是在看我们的这个诚恳心。好，所以一般三次才会答应。好，如果说第一次来，哎，看你这样子讲之后嘞，考验不答应，那看你不太高兴，回去就这个下次就不来了。那这样当然就不是一个这个闻听闻的法器。哦，可是你第二次、第三次都是很诚恳的，要看你程度也到了，哦，他就会哎为你说法。好，所以就是要看你的这个诚心跟耐心呢，一般我们就原则上三次，可是如果三次之后呢，就是说师父已经跟我们拒绝三次，就表示说其实我们可能现在这个阶段还不适合来学习听闻这个法，就不要就是说不要再请了，我们就是可能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学习跟修行呢，我们可能程度提高了，我们过一段时间那再跟师父来提，就是说诶师父我想要请这个法，要想学习这个法门，那师父可不可以传授，那这时候呢诶他看你诶现在程度也比较好了啊，然后这个诚恳心啊，这因缘啊，程度各方面都具足啊，那可能师父呢就会答应我们， 所以我们就是说原则上我们就是说这个说法法师呢，他原则上他要先调伏我慢，先自谦一下。那一般的状况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我们要经过三次的这样的祈请啊。所以在如果我们有念法华经也知道啊，就是法华经里面也是这个舍利弗三次请佛说法啊，这三次之后呢走了五千人啊，那我们看觉得啊，真的这么可惜，如果佛第一次就讲不就很好，这五千人也不会走。可是呢在这个法华会上，佛倒是说，反而说，哎，这样好，这些这个真善慢啊，这个我慢这么重的人，他们离开也是好事情啊，就是把这些枝枝叶叶的都没有了。因为他听了，他根本就是他我慢心很高的时候，他听到这个佛的这个大法的时候，其实也不能够受用哦，所以就是。你连这个三次的这个请法都不能堪忍的话，那你我们这个可见我们这个慢心是很重的啦。哦，那这边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因为不知道啊，哈、哦，就是说那到底要请几次呢？那原则上我们就是说三次，哈、哦，三次。如果真的师父还是不同意的话，那我们就是再等过一阵子。好，那我们先讲到这边。那今天这个部分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法师哦，刚才说有那个佛像哦，像我们在学佛法哦，要不要请那个佛像回去？
如果这个不一定说你今天有听课或者是说在修一定要有，但是如果说你有，你觉得说看起来非常的就是说欢喜的相应的那个佛像，你是可以请回去啊。后面在讲修习皈依的时候会讲到，就是说我们就是在修实修就是修行的时候，我们最好就是能够有定时定点定量嘛，然后其实最好也是说有一个清净的空间。比如说你每天就是说你不管现在有没有诵经念佛或者是说打坐这些功课，可是你现在已经开始在听经的话，就是说最好有一个清净的处所。那其实一个空间，你用一个这个空间的时候，它好像就我们讲所谓的神圣空间啊，它就是让你在这个空间里面，你就会升起那个清净之心。然后你不管在诵经念佛或做任何功课，或者是在这个思维法义，你都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真的要有心要学的话，好，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地点，你的这个处所方便的话，其实设一个就是说你修行的这个坛城其实是合适的，是蛮合适的，只要你方便的话。如果不方便的话，就是说在你家里面的这个书桌弄清净，这样也是可以，最好是要有顶礼啊。如果你可以的话，空间可以的话，我们当然是多礼佛是好的。但是如果你已经设了佛桌的话，就是说我们最好要有固定的，就是说已经设了，我们为什么要设？就是说希望就是要把它供嘛，我们都是说供佛嘛，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我们会供香啦、啊、供灯啦、啊、或者是供水啊。那在密宗他们就是密教，他们是八供，那我们中国就是大部分就是供水、供香、供灯这样子，或者是说那个水果，或者你有一些好的东西回来，像《地藏经》里面讲，它不只是这些嘞。你只要有新的买，甚至买新的玩具或新的衣服啊，你只要你受用的这句好的，你都可以先供。供的跟祭拜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供佛的，其实佛他根本不吃嘛，他已经没有我们这种色身。其实供的东西是扩展我们的心量。就是让我们的东西，所有受用的东西都供养给最好的东西，供养我们最尊敬最尊重的这个佛菩萨，其实是对我们自己好。其实佛他哪有办法每天吃那么多水果啊，对不对？他也没办法穿我们穿的衣服，可是这个供养的心呢，这一念的供养，对，其实都是对我们自己好的。但是我们也不是说哦，因为这样对我自己好我去供，而不是，而是说因为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身心是相互影响的。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然后这个拜三拜啊，点个香，其实我们这个恭敬心会随顺的升起，你知道吗？就是说像我们小时候以前古时候的人，这个很重孝道嘛，早晚都要这个晨昏到定省，对对，这个父母亲都要去问候啊，从小就教，然后他长大就知道说要孝顺，这个心就会升起来。所以你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就是说，你有我们有固定的供养， 哦，就是说固定，比如说我们固定供水，他因为在后面他会讲到说你供花、供香、供灯啊，哈，他供不同的东西，他也会有不同的功德，对，不同的利益。对，可是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功德，主要它都是让我们就是说扩展我们自己的心量，或者是说舍我们自己的悭贪之心。像很多人，像这样就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常听嘛，好说在庙里面供花，或者在佛前供一个花，以后相貌庄严，就特别爱供花，其他都不供，尤其是女生哈。他求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庄严嘛，当然还是会有这个功，还是会有这个效果。可是其实你要应该是说，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庄严，然后我们要舍掉这里面，我们要舍掉我们对这个色、好色、美色的这种执着心，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供花就是一切众生他能够成就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个庄严的报体，然后要舍掉我们对这个花的执着，因为它很漂亮、很庄严，我们喜欢的时候，我们对它就有执着心。可是我把它供养佛，它就不是我的，它等于是说。佛在受用的，就是说你刚才讲的，就是说用的东西或穿的东西会比较快坏，那是属于下施。我们说上供跟下施，那种是下施，因为你已经给那些就是说鬼道的众生用过的时候，但因为他是受用那个气味，那用过的，因为等于他的精华已经被用了，所以他比较容易坏，就是的确是有这样子。可是供佛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你讲的就是说。施食的部分就又跟供佛也是一样，不同的原理。施食的话就是说，你如果要在家里做施食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些原则要能够做到，就是不能中断。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说也有一些老和尚他教导一些方便法门，你不要去做他们就是说一般我们像在寺院里面他晚上会做蒙山施食嘛，那在寺院里面他不管，就是说我今天就算不在还是会有负责香灯的人来做，所以他始终就会就是会有人做。对，因为你做的话之后这些鬼道众生他会来，他会固定来，啊你今天请了吗，明天没请了吗，你好像很随便耶，就会在，因为都是还是凡夫状态嘛，会不是那么高兴，对，他会起烦，因为他饿，你他就是要来给你请，结果他这一餐饿到了啊，所以尽量就是说在道场里面他可以做到这样，可是我们在家里有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如果没有办法的话，那你要考虑一下。哦，那在老和尚他有一些就是像上会夏天老和尚他是有教导，就是说你可以随缘的就是布施，那不用说一定要去念他的那些咒语，就是说你可以发这个心愿，就是说你如果要施一点的东西，就是说希望就有缘众生，哦，我这个布施有缘众生都可以受用，但是他不是天天去就是说好像跟他们变成一个固定常态的，有缘经过的，因为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众生经过啊，这些无形众生经过他要受用都可以受用。对啊，凡夫众生都是会这样，其实我们自己都会啊。你想说每天这个人都帮你带午餐，结果哪一天不带就不带了，也没跟你知会一声，那种感觉不太好嘛。虽然本来他也没有欠你，对不对？可是他每天都给你，都帮你带，结果今天不带也没跟你讲，然后你就饿着肚子，那种感觉很不好哎。我们其实很多事情哈，我们用我们自己对日常生活众生的心都是一样的啊，只是他形态不一样。刚才那个师兄提的那个部分啊，就是说如果你有想要就是说真正要修的话，其实不是说。并没有佛并没有规定说我们在家一定要设佛像啦，这些佛座，就是说设一个坛城。可是如果说你有心想要修行的话，就是说有一个清净的空间，然后有你相应的佛像，你可以请回家把它供起来，其实是无可厚非，也是很好的。那如果说，但是我们就是说不用急说，诶，我现在进入佛门，什么一切都要马上俱全，就急得到处去找佛像。你现在就是。知道说，诶，我可以这么做，那我们有看到相应的欢喜的，那我们就可以请，有这样的心就开始去看嘛，我就不用急着说我一定要怎么做，只是说有一个这样的空间的话，其实是对我们修行会有帮助。因为像为什么有一些宗教他们会有所谓的圣殿，平常人不能进去，那像我们 现在因为台湾的这个 佛法就是大部分都是就是走菩萨道，他接引大众啊，不然像有些，可是有些道场他也是这样，他大殿就只能做就是早晚课啊，法会佛事讲经，他不能说像我们现在，因为现在台湾地比较小，所以他很多就是说大殿有时候又讲课又办活动又办什么庆生联谊全部都在一起，那大部分就是说会把它这个像我们的大殿就像一个圣殿一样，会把它清净出来，只做就是说神圣仪轨的事情。对啊，它就是会有一些一种设计，等于那个地方它就结界起来了，所以一个空间对我们的修行是有所帮助的。对，但是因为现在很多家庭它很多的居住空这个环境它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就是说不会说勉强这么去做，那如果方便的话也是可以设，如果家里有供佛像的话，当然是最好是可以顶礼啦，有拜佛，其实这样更方便啊。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看那个佛像，我们看着它，然后顶礼的时候，我们不用到庙里面才那个啊。那有些人他不一定要依止一个佛像，可是如果这个佛像是你觉得很相应，看得会很欢喜的，你边看它边顶礼，其实我们那个欢喜心跟恭敬心会升起来。所以在地藏经里面就有讲啊，瞻视顶礼。就是哎，你瞻仰他顶礼他，其实这样子我们这个欢喜心升起来的时候啊，你就跟这个佛菩萨接上缘了。安坐在修习仪轨里面会讲，那他会讲，他里面就是有讲到说，就是说佛法神，那佛他会放在中间，然后法宝放在左边，就是我们面对的这个左边，然后身宝的话，就是说可能你的老师啊什么师父的那个法像就放在右边，他就是然后那个供水怎么放，后面他会讲到。然后至于开光的问题的话，就是说其实在佛教里面是没有讲开光啦，但是因为有一些它有一些原理在，就是说我们自己在请这个佛像的时候，你最好就是说它是圆满的。有时候我们的这个有些人他学佛久了，他的这个法相很多，但是比如说他久了不小心他手碰破了，或者是说手指断掉，一般我们就是说我们要供的要就是佛像，没有这个我们对佛像不去做好坏的区别，但是我们要供圆满的像。而他今天如果说我们去请的时候，我们尽量要看他说看一些爱不闭亏耶，没有闭亏，然后尽量不要有动，因为有些众生他就是会顺着这个缝隙啊，对，他会去住在那边。因为他做陶的那个陶瓷，他的那个制作的过程里面，他必须要有动，让他在烧的时候才他那个温度跟压力不会太过，所以一般那种陶瓷的都会有动。那像有的我们就是像藏传他们就讲装藏嘛，装藏就是经过修法之后，他会放一些圣物进去，然后也是用红的把它贴起来。其实红的主要是它红的就是说一个吉祥的意思，所以他把它封住，就是怕有一些东西会跑进去。那其实如果说我们是正信三宝的弟子的话，也不用怕有那个问题。不过一般他是会像如果是佛教里面啊，他就是念那个大悲咒做清净的这个工作，就是因为大悲咒它本身它就有这个结界的作用，我们就是在这个安坐的时候，你可以念大悲咒观想这个你这个地方，不只是你的这个佛桌这个佛像，包括你的家居里面家里面都是有这个大悲咒的加持，它整个家庭就是把它做一个结界，其实是会有用处的。对，那一般人他因为他没有去做这个开光，有些人他以为说这个一定要开光，其实佛像佛不需要我们开光啊，就是说这个佛像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尽量就是要找那个他没有受伤的。那有一些就是说如果说不小心，一般我们如果说人家送我们他已经有一些受伤的话，我们就是不是拿来放在那个佛桌供养的，他就是类似就是说像家里面就是有些人他也会买一些佛像来像就是像装饰的这样，但是我们也不是说把佛像就当作装饰，只是它不是成为我们坛城的主尊这样。它其实道教的话应该是说我们拿什么去给它，它都会安坐吧，就是因为它安坐开光的那个流程都是一样的啊，只是它可能在不同的那个对象它讲的偈子不太一样，可是它流程都是一样的。而且道教现在就是说很多这个寺院里面你看它是寺还是寺庙， 有些庙，我们说庙是道家的嘛，它也是很多就是有供的观世音菩萨也都有。就像那个像道家他就讲说那个释迦佛其实也是老子变现去印度化现为释迦佛来度众生，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附会啊。所以在他们来讲是说佛道本一家，他可是他的本一家是说佛是释迦佛是老子的化现，那当然我们在佛法里面不这么称啊，不会这么的，所以他就算他可能供了一个佛，他也可以这样讲说，因为他就是老子的化身啊。对，就是为什么他们还是可以吸纳很多的这个大众就是这样。其实哈，我觉得说这个当地信仰的力量都是最大的。像你看，像现在那印度，他们还是婆罗门教的那个啊，他现在已经没有佛教了，没有佛法，他只是有佛教的遗迹，可是他们已经就是说。整个都是这个印度教的，他们又恢复了，因为他们就是他在当地的这个的信仰产生的信仰，他就是特别有那个当地的适应性。所以一样啊，这个道家啊，其实我们你说像我们现在说民间信仰道教的那个信仰是属于中国本地的这个信仰，所以他这种当地的这种社化性，他有很多他的所谓的他的一些方法。对啊，
那假如说哈佛道一起修的话，会不会起冲突？或是哈，因为我看哈，好像因为我已经在一个修行团体待2年多了，后来哈，觉得那个师父讲的跟法师讲的哈很像，哎，又有点不太像，那感觉说好像因为这样子一个机缘哈，这样子可不可以这样一起修行？因为殊途同归啊。
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是末法时代的原因，因为我不知道你在哪个团体，所以我也没有批评他的意思哈，就是说经典里面就明明白白讲，楞严经就讲说末法时代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为什么他可以如恒河沙？因为现在有很多我们说什么道德啊，他就是给你五教全部拿来，所以不，我们如果在佛法的正知见还没有建立之前，我们听起来都觉得很像，然后就觉得说他都是教人为善，而且他最后终的目标好像都是就像你讲的殊途同归，可是完全不同归，你知道，完全是不一样的路线，一个还是在三界里面流转的，只有佛法它是出三界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之前没有熏习佛法的时候，听起来都非常的像。我以前有看过，那时候有那个什么无上师的啊，哈，类似像这一种，我以前也看啊，观音法门啊，整篇的这个中央日报整篇呢，那个字那么小，全部把它看完就哇不错看，但是因为以前没有学佛，没有判断能力，也觉得说这看起来好像跟那个佛法讲的还蛮像嘛，观音嘛，不是观世音嘛，光跟音差不多，你看没有正知见的时候看起来都很像。然后很多不是只有这个，不是只有一些，就是说他现在所谓的复佛外道，为什么他叫复佛？他很拿很多，他拿佛教里面的佛菩萨的像，还有他里面的教义，全部都把它掺在大杂烩。然后他看你哦，你是好像比较有接近佛门的，或者是说你对佛教比较有兴趣，他多这边多说一点。那如果说他是对其他的这个宗教比较有兴趣，他就那边多说一点，所以他可以吸纳很多他还没有建立起他对真正他的这个倾向，他的这个性向的这个目标。他比如说他对佛法有兴趣，他只跟你讲说我们这跟佛法是一样啦，殊途同归，最后都是一样，而且我们这还更高，佛是我们这个什么什么三期末节什么最后的怎样，我是没有听过那个真的深入过，可是我大概听过一些，就觉得说你不知道，如果你之前没有真正来学习佛法，你就觉得说，这个就是你要的，你本来在追求的就是这个。可是它其实是外表有一些像，可是里面内还是不一样啊。他讲到最后，都还是在三界里面流转。他其实他最后最高的都还是在天界啊，都只是这样子而已啊。他也没有讲到佛法里面真正般若的智慧，根本都没有。然后有一些那个观念，根本还给我们种下很多错误的观念，这样子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也不只是我刚才讲说，不只是我们这个台湾的一些复佛外道，应该在印度的灵修团体，以前在佛陀时代，印度有96种外道，那大的60外道。其实佛陀在那个时候可以算是一个社会改革者，社会这个社运人士，因为在那个时候， 这个印度他是这个婆罗门种姓四姓阶级的，可是佛陀他打破这个，他虽然是一个王族出身的，他是刹利种姓，是属于贵族种姓，可是他首先提出来众生平等。所以现在为什么现在像有些人就会提到说，这个佛法里面怎么说好像佛会质疑说好像对这个 女性比较有一点歧视，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女众的戒律比较多或者什么。其实我们看佛他的教法，他何止是只讲这个男女平等，他根本就是讲一切众生平等啊，连一只猫一只狗一只蟑螂一只蚂蚁跟我们都是平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所以在佛陀时他那个时代，佛陀他是等于他是一个社会改革者，宗教家，但是在其他的96种外道里面，他们那些人比他年纪都 还大的很多啊，而且他们的这个历史更久啊，有的在佛陀出生之前都1000-2000年都存在的啊，他们根本看到根本就是一个只不过是就又一个新兴宗教的兴起而已啊。所以他很多的地方我们看，你说像现在我们讲说什么阿舍离什么什么沙门，其实他是跟都是跟不是只是佛教里面用的，在就是沙门他是出家人，他这个意思我们现在用在佛教里面就叫沙门，可是在这个印度时代很多外道也叫沙门，它是通用的。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接触到说，因为现在很多印度的灵修团体也来到台湾，诶我们真的不知道人修起来诶打坐都是一样嘛，眼观鼻鼻观心嘛，看起来好像大家都在追求这个心灵嘛，可是其实如果你去了解的话，它其实也还是在三界之中，不管这个他讲的多么像啊，其实我们如果说这个佛法的知见还没有建立出来之前齁，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判断。可是如果你真的去研究的话，真的去了解的时候，这只有佛法他教导我们如何出三界，真正的了生脱死，念不出来没关系啊。
佛堂可以哦，只要有佛的地方就可以。
是你自己本身有心理障碍吗？就是觉得念不出来，那没关系啊，最重要的是心念啊，因为你心可以看是最重要的啊。如果你佛堂在佛堂里面可以念出来，就你想要念出来也可以这样子。就是像我们就讲了，像印光祖师他是净土宗师，就被公认为是三代祖嘛，净土宗的这个祖师，他非常强调，非常的就是说，非常就是鼓励大家要念佛。可是很多人问他说要怎么念，都是每个人都要一个定课一个公式，老和尚就始终讲说，你看他这么严谨的人，可是他始终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不能执一而定的，一定要依照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好，有些人他你叫他可能散乱心很重的时候，他念他大声念佛可以终止他的这个散乱，或他昏沉性很重，他可以大声念佛可以把他这个瞌睡昏沉性去掉，是真的可以达到那个效果。可是他如果说他今天身体很虚弱的人，他可以就是说他坐下来静下来念佛他可以念，可是你叫他大声念佛他可能念不到2分钟，他很累。所以可是最重要的，不管你大声念小声念或者默念或金刚词，其实最重要的老和尚就是讲说，因为念佛真正我们讲念佛是没有那个口字边嘛，我们说念是明镜不忘啊，就是他在我们的心里面从来就是没有忘失过，是最重要的。那念经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说不要担心说我现在能不能念出来啊，能不能够大声念啊。其实很多人他虽然在家里能够念出来，也是不能念，因为他下班完回来之后他修行是要偷偷的，所以他等到家人怎么样啊，哦，休息了睡着，小孩子睡了啊，全部伺候好，然后找时间念，根本也没有说有一个空间可以让他念出声，可是他还是这样修行啊。有些人很多人也是这样修行成就，所以没有办法念出来没有关系，那个东西不要去挂碍，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心是散乱的啊，你会思念。如果你都保持在正念之中的话，你这个时间应该做什么事情应该是不会漏失掉的，就是因为我们心常在散乱之中。对啊，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